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4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自己，配合同修要养老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一次次的从不知道怎么修到会修，从没做好到做好，从摔了跤又爬起来，一次次的放下执着和后天形成的观念，从人中走出来，放下自己，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，这些都是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和法的展现。第一部分，风雨无阻去监狱看望家人同修。当我提笔写交流稿的时候，家人同修这么多年被迫害到看守所、劳教所、监狱里的日日夜夜的情景，又真实的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翻出家人同修在黑窝被迫害的几年中，我每次去看望他们的记录时，我难过地流下了眼泪。在这些年中，每天我心里都装着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无辜的。我艰难忍受着和亲人的离别，只好在每个月接见的日子里，我带着对家人同修的牵挂，心中装着大法，踏上了去监狱的路途。可是不是每个月去那里我都能见到他们，因为他们被关进去就是严管迫害，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。记得有一次又到监狱的接见日，那天我早早地坐上公交车去监狱看望他们，可是到了那里，办理会见的警察说他们严管不准看，其实是家人同修们不转化。就这样，我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家了。像这样的次数太多了，我每次回到家心情都很沉重，也很累。这时我就用心的学法，发正念，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怕什么？就这样，不管到监狱给不给我看，或者是看不看得着，我都去。每次去监狱看望自己的亲人同修，路上我都背着师父的诗，正念正行。这时走在路上的我好像不是一个人，仿佛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天上的神都在陪伴着我。我每个月去看望自己的家人同修，都把他看成是对自己修炼的提高。家人同修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，失去自由的环境里，都能那样的坚守住自己的正念，正视大法，放下自己。我在外面这种宽松的环境里，更应该精进，不能懈怠。这样也是对家人同修在监狱中承受的一种回报，也是对大法的回报，对邪恶的解体。就这样，我风雨无阻，在伟大师尊的保护下，在大法的加持下，我坚持走完了去黑窝看望亲人同修的岁岁月月，直到他们正念走出监狱回到家中。第二部分，配合家人同修找养老金。家人同修在监狱就被停发了养老金，回来又被无故扣发了养老金，只给一点生活费，我就配合家人同修找养老金。之后我们起诉到了法院。一，发正念。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发正念的重要性。我悟到发正念就是运用师父给我们的佛法神通，清理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，清除的是另外空间阻碍我们助师正法的邪恶因素。通过学法，我还悟到人这儿啥也不是，人是干不了什么的，真正叫人干那坏事的不是人自己，而是后面那个邪灵烂鬼。从表面上看，家人同修的养老金是被社保局非法剥夺了。如果眼睛盯着社保局的人， 怎么针对人去如何做是远远不够的。实际上是后面的邪恶操控人干的。我们首先应该清除操控社保局那些人后面的邪恶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每天针对找养老金这件事发正念，一路上陪着家人找养老金也发正念，走到哪儿发到哪儿。此外我还每天定点发正念除恶，特别是我们第二天要去什么地方办事，头天晚上我就专门针对那个地方发正念，清理干扰我们的一切邪恶因素。这样我们做起事来往往就很顺利。有一次我们去找律师，这家律师事务所在当地挺有名气的。到了大厅，值班人员告诉我们，要找律师得先交咨询费几百块。我们就说是找律师咨询养老金的案子，吃饭的钱都没了，能不能让我们见了律师再说？对方说不行，这是规矩。我就发正念，请师傅给我们找到一位律师。这时从楼梯口出来一位小伙子，我们上前一问，他就是打行政官司的律师。我们和他讲了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，非法判刑时养老金被非法剥夺，回来还被扣了。小伙子很有同情心，很愿意帮助我们。他把联系电话留给我们，并约好几天后到他的办公室和他们主任面谈。那一天我们联系了这个小伙子，他早早的就在电梯口等着我们。他把我们带到一间会议室，是协党党员的活动室，满墙上都是邪灵的东西，连头顶上的灯都是镰刀斧头的形状。我悟到这是师父叫我来清理例外空间的邪灵来了。我坐在那儿就开始发正念，家人同修和主任小伙子他们谈，开始邪灵很多，谈得不怎么顺畅。随着我不断的发正念，空间场干净多了，律师愿意给我们做代理了。后来我们又到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位资深律师，他看过我们的诉状说，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做代理，不用请律师，并教我们如何提供证据材料。我们有了信心，决定由家人做代理，不请律师了。二，为家人同修做诉讼代理。当初家人同修找养老金时，我的正念并不那么足，虽然在道理上我明白家人的养老金是不应该被剥夺的，可中共邪党就是个流氓，跟他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我们在找援助律师咨询养老金问题时，我才下楼就看见几年前绑架我的那两个国宝的人，心里就有点不稳。后来家人的诉状递到法院的当月，社保就把家人同修仅有的养老金一分都不发了。我思想里又闪出许多人的念头。按照规定，家人同修可以请两名诉讼代理人，所以我也准备给家人同修做代理。这对我来说真是不可想象的事。首先要开一个身份证明，我找到辖区派出所竟然不给开，怎么办呢？我打电话给原来工作单位保卫科的同事，把情况说了一下，人家马上说没问题，开好用快件给你寄过来。我拿到身份证明交到法院，把委托代理办好了，剩下来的事就是准备出庭了。家人的案子几经周折，临开庭前我们聘请了一位律师做代理，就退出一个家人同修代理，这样就由我和律师来代理。可我这个人在公开场合不善于表达，习惯做一些默默无闻的辅助的事情，这次要在法庭作为代理人出庭，对我而言是一个大的突破。我突破了自己的怕心、顾虑心，决定配合家人同修，利用法庭这个环境揭露邪恶的经济迫害，讲清大法真相，让世人明白真相。后来开庭延期了，但是我为开庭做了很多准备，除了坚持发正念外，仔细阅读这个案子的所有材料，对重要内容背诵，想好自己在法庭上要怎么说，怎么配合家人和律师，以达到一个最好的开庭效果。 第三部分，使用真相币。家人被迫害后，我的怕心也上来了，很长时间没有使用真相币了。家人从监狱回来后，我不希望家人再被迫害，就想好好学法，修好自己就行了。对于讲真相救人很懈怠，真相币也不用了。后来家人同修回来后，对我说，他在钱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每次买菜都去用。我也受到了触动，也开始在钱上写九字真言。最开始写了两张，用了三天才用出去，还胆胆突突的。因为我在明慧网上看有同修使用真相币被非法抓捕，之后还被判了刑，所以我很害怕。可是随着我每次手写完真相币，我都感到被正的能量包围着。用出去之后回来学法练功，状态都非常好，我就不怕了。每次越写越多，从几张到几十张。中共病毒爆发后，我和家人同修开始使用打印好的真相币，内容全都是明慧网上关于如何躲避瘟疫的，我用的数量非常多，到后来没有真相币我都不买东西了。我每次出去用真相币都发正念，让所有世人都能拿到真相币，了解真相，得到救命的灵丹妙药。通过使用真相币，我真正体会到怕的物质离我越来越远了。第四部分，发真相 U 盘。同修制作了装有真相内容的 U 盘，我想瘟疫当前，要是能让世人看到 U 盘里的内容，明白真相，躲过瘟疫该有多好。有了这个念头，有一天我去买菜，碰到一个卖菜的小伙子，以前给他过真相资料，他也做了三退。他问我，有没有法轮功的光盘，把你们的光盘给我一张。我说，现在已经没有光盘了，你会不会电脑？他说会。我说，那过几天我送个 U 盘给你。回来后我的怕心又上来了，担心拿 U 盘给他，他会不会举报我。我就发正念，解体这个怕心。过了几天我就把 U 盘送给他，他很感谢我。之后我就随身带了几个 U 盘，遇到合适的就送给人家。有一个小伙子，我给他，他双手合十的感谢我。还有一个老太太，我送给她，叫她儿子放给她看，老太太很高兴，买菜钱都不要我的了，说我对她太好了。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，送给你这个就是希望看了之后你能明白真相，躲过瘟疫。最后我还是把菜钱给她了。我和同修交流切磋之后，我认识的两个同修也开始给世人赠送这个真相 U 盘了。第五部分，配合同修传送资料。我认识的一位同修三件事做得很好，他有一次对我说，他拿不着真相资料，问我能不能帮他解决一下。当时我心里很矛盾，没有马上答应他，因为以前和同修配合发资料传资料，同修的家人不理解，我还被同修的家人打过骂过。后来有位同修被绑架，同修的家人骂我说，就是我背那些真相资料去他家，才使他的家人被抓的，还说要举报我，这些都给我造成了心理阴影。我通过学法、抄法、发正念，找到自己有不想承担责任的想法和怕心，没有修出无私无我的慈悲，还是抱着旧宇宙生命未私的理，没达到新宇宙的标准，这怎么能算是师父的弟子呢？就这样，我配合同修拿资料，有时说好了他来我这里拿，可是他没来，我就送给他。现在我已承担起配合同修传送资料这个神圣的项目了。在这仅有的时间里，我会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，多救人，走好以后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5日。我1996年底在师尊的家乡长春信誉大法，觉得功法很好，但由于被常人中的名利情所牵绊，学法练功不太精进，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大法非常好非常正，未能从理性上去认识大法，一直处于一种待修不修的状态。直到2016年我被虎视眈眈的邪恶旧势力钻空子迫害，造成了常人中的脑梗而住进了医院，我如梦方醒，知道是自己长期迷于常人中，为名利情奔波而放松了修炼，没有真正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去做，而造成了磨难。同修们也鼓励我在修炼上一定要精进，要实修，千万要珍惜这万古机缘。我也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，退休回到老家，与家乡的同修们一起比学比修，做好三件事，走好以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之路。一、多学法，认真学法，不断悟到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。退休回到老家以后，时间比较宽裕，修炼的环境非常好，我抓紧一切时间，每天最少学三讲法，练两遍五套功法，重视发正念，每天融于法中，身体很快恢复正常，感觉无病一身轻。我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所震撼，后悔自己以前学法不精进，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，决心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的最后，一定要多学法，入心学法，同时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。我每天3点半准时起床，3点50参加晨练，发完6点正念，又静心学一讲法，吃过早饭就到大医院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下午又到学法点和同修们一起集体学法，晚上学法背法，并加长时间发正念。这是我退休后自己逐渐形成的生活习惯和规律。二、融于法中，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正念、慈悲、理智、智慧的去救度有缘人。从2017年开始，我基本上都是在市内最大的三甲医院讲真相救人，因为那里来往人多，需要救度的众生也多，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城里乡村最希望听到真相福音，深受各种病痛折磨的有缘人，而且每天都在变换，真是铁打的地盘，流动的人。在那里，我每天多时能讲真相劝退近30人，少时也有18、9人，而且没有重复。人在难中非常愿意听到这些能救命的真相福音，都非常感激。看到明白真相三退后的众生得救后的巨大变化，我感到欣慰，同时也感到自己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的重大，时间的紧迫，有时也难免生出一些急躁心。我决定无论如何，我要坚持不断的、持之以恒的用正念、用慈悲在这里打出一片天来，理智智慧的救度更多急需救度的有缘人。有时我也带上一两位同修共同前往，但更多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用正念神念悄悄地做。我的做法是，首先不针对医院员工，特别是保安保洁这些敏感人群，不惊动他们，主要是针对病人家属以及来看望病人的亲戚朋友，以门诊为主，不失时机地寻找等候看病做检查等结果拿药的一个个有缘人，大大方方地与之问候，友好交谈，理智智慧地把真相福音告诉他们，并劝三退，正念正行，面带微笑，祥和慈悲，不急不躁，去掉怕心，抱着一颗完全为他好的善心，他们都能接受并答应三退，有的还深表感谢。遇到个别不接受并有恶意的人，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及因素，并求师尊加持，对方就能改变思想。医院面积大，上午人多，等待救度的人也多，门诊从1楼至4楼，还有几栋住院楼， 我都变换着去做，只要正念强，不仅救人效率高，也很安全。四年多了，除了有要求集体发正念的事之外，不管风里雨里还是疫情期间，我都坚持不间断。越做越感觉众生在期盼，在等待，越做越觉得自己的责任越大，时间越紧，越做越觉得自己的正念在增强，慈悲心在扩大，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乱世中的众生是多么的可怜无助，无辜的被中共邪党这个无神论的恶魔毒害的有多深。我悟到世人都是和我一样冒着天胆下来得法听法的可贵生命，只是他们还迷失在常人中，还没有被我们带有使命的大法弟子叫醒。我不能也不愿放弃每一位等待得救的生命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贺词中说，大法弟子，你们是浊世的金光，世人的希望，住师的法徒，未来的法王，精进吧，世中的觉者，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。师尊的教导时时鞭策和激励着我，我想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磨难，我都不要退缩，相信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一定会顺顺利利地走在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救人的大道上。三，去除人心怕心，救人中师尊帮我化解一切磨难。由于经常出入医院，很多三退了的众生对我很熟识，见面很热情，有几个经常在医院里搞医托的人，我也都跟他们讲过真相，并帮他们做了三退。经常在医院里相见，难免打些招呼，结果被一位保安发现并暗中盯着我，认定我一定是干医托的，还和其他保安电话联系，一下来了四个保安包围了我，威胁着想逼迫我离开医院。我发正念解体怕心，并严肃地问道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其中一个说道，我们怀疑你是医托。我一听笑了，什么叫医托，我还不知道呢。他们一个说道，就是经常在医院内误导病人并骗取病人钱财的那些骗子。我笑着说，你看我像那种人吗？我这一身正气，还有我这一身穿戴，你看是那种缺钱少钱的人吗？你们说话要有证据，要做好人，要多多积德行善，才有好福分。我是退了休没事出来走走，也总喜欢顺便做些好事的人。他们自知理亏，就散去了。后来有一天，我上洗手间又碰上了那个保安，他主动说道，又碰到你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说，厕所是人人都要上的，以后说话要谨慎点，按照证据事实说话，不然会惹麻烦的。他笑着点了点头，一阵风波过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谢谢师尊的慈悲看护。事后我想，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也许是我的人心人情太重，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空子才招来的麻烦吧。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，任何一颗人心执着都必须去掉。又有一次，我正在给一个病人讲真相劝三退，被一个拿着高档茶杯干部模样的人听到了，伸手就去摘我的口罩，妄图给我拍照，还美其名曰看是否是熟人。我马上警觉地挡住，并义正辞严地问道，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认识你。他不好意思地走了，我也不慌不忙地顺着人群到其他楼层继续救人去了。向内找，刚才的一幕又是要去我的什么心呢？仔细查找，原来是不易察觉的显示心、急躁心和证实自我的心。随着讲真相的时间增多，我逐渐地养成了不注意安全，喜欢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宣讲，生怕落下一个众生。而这些心都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人心。修炼人的一切来自于法，一切都是师尊在做，大法弟子只是在跑跑腿、动动嘴而已。有的同修问我，你天天在医院里讲，你就不怕那么多的监控和保安？要是被坏人举报，那里可是瓮中之鳖呀。我说，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， 一定要时时动正念、神念，监控和保安都是管坏人的，而我们是在做全宇宙中最正最正的事情，是在做救人的大好事，可以说比医院救人效果还好还神圣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更何况我们有大法师尊的慈悲保护，只要在心性上无漏，理智智慧的去做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不就这么平平安安的走过来了吗？说有没有怕心，我认为动人心就怕，动神念就不怕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时时排除人心怕心，加强神念正念，就一定是安全的，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。得法二十余年，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精进起来，才领悟到法的真正内涵，才真正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。与其他精进的同修相比，我还差得很远，特别是个人修炼方面。正如同修们所指出的，人心还是不少，我相信在大法的指导下，在对照大法不断向内找、向内修的过程中，我会不断的改变和升华自己，去除所有的人心执着，做师尊的真修弟子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人心，疫情中救人步步停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7号。我今年71岁，修大法22年，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今天，对师尊的感恩诉不完，只能用我行动回报师恩。下面我把在疫情期间救人的事向师尊汇报。疫情中救人。2020年过年期间，中共肺炎肆虐，各省市封城封路，我地区封村封路，但是我住的镇子小区没有全封闭，大街上的人很少，人们都待在家里不敢出来，怕传染上。在这救度众生的紧急时刻，作为大法弟子应该走出来救人，告诉人们得救的真相。在至2018年亚洲法会中，师尊说，最后的救度一定是在人类道德崩溃的时候。师父还说，得救的都将成为你们未来的众生，你们是众生的希望，你们也是未来。我走出了家门，早晨4点，带着从明慧网下载的疫情粘贴，用浆糊贴到小区的各个门洞里。粘贴上写的是，疫情自救有良方，诚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等字样。接下来，明慧网上又出来各种疫情救人的内容，我把这些下载打印下来，把这些真相传单装在小塑料袋里，用双面胶贴在各楼门口。一开始我有人心和观念，认为自己年过70，上楼难度大。我住的小区有9栋楼，面积大，就想找别的同修来配合，没有把自己当成神，人心观念挡着自己神不起来。这是一颗强大的依赖心，我发正念清除它，并请师父加持。放下人心后，第二天早晨出去发真相资料，一连上了7栋楼，从1楼上到6楼也没感觉累，做得很轻松。到农村去救人。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疫情真相期刊，我装订成大册子，准备到农村去发。开始时到亲属家住下，晚上在村子里发，有时亲属也帮着发。我的表哥70多岁，带着手电筒给我照亮，也帮我发。遇到安了摄像头的人家，我不让表哥去发，我去发。他说，有摄像头怕啥，咱们又没拿他家东西。我听了，知道是师父在借常人的嘴点化我。摄像头不是照我的，是人家看家的。 通过这件事，我去了很多怕心。后来，我能一个人晚上出去自己发真相资料。第一次是下午3:30，骑上电动车，带上200-300本真相资料，到距离20里路外的农村去救人。到村子里，天正好黑了，我把电动车放到村头柴火垛旁，脱下大衣，把车和真相资料盖住，背上够一个村子的真相资料，进村就发。一边走，一边心里发着正念，一连发了4个村，回来时已经晚上9:30了，中间用了6个小时。还有一次，冬天，发完夜里12点正念，自己带上上100份真相资料，骑上电动车，去离家20里远的村子，发了4个屯。回到家已经是早上6点多钟。这其中也修去了依赖心、怨心，怨同修不出来，但是想起师尊的法，想起了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，自己就想，如果这个地方就我一个大法弟子，就不救人了。于是我就信心十足，正念强大，给师父上好香，请师尊加持。弟子出去救人，请师尊加持，保护弟子平安回来，不受任何干扰。一次，在一个村发真相资料，被人跟上。那人脑袋上戴着头灯，快到离我不远的时候，我身体贴着砖墙，我求师父给我下个罩，不让那人看到我。结果那人边走边找我，灯光都照到我了，他也没看见我，嘴里还说，人哪儿去了，黑灯瞎火的，挺吓人的。那人过去后，我在他后边看着，想回家不发了，又一想，不行啊，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不能不发，不能怕，清除一切干扰因素。于是我在他后边发，这样在师尊的看护下，天亮了，平安地回家了。路灯给我们照亮。前两天雨下得很大，有一个乡还有3个屯子，因为连雨天半个多月没有发真相资料。一位同修大姐负责那个乡的地区，就差这3个屯子没发完。那是一个晴天，我与同修大姐还有另外2名同修，开车的是一名男同修，一起去发资料。我们来到这个村头时，村子里一片通亮，路灯从村子这头照到那头，而且各家门前还有2个花灯也很亮。没想到村子安上这么多灯。我们在车里看到，男同修就说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这路灯太好看了。进了村子，我们3位女同修下车，男同修自己开车到别的村子里发真相资料了。我下车后，看着明亮的灯光，从这头能看到村那头，都亮着。我心里有点不稳。同修大姐说，别怕，没事，向前走，发吧。我听到后心里乐了。对呀，这路灯太好了，不用手电照农户的大门了，路灯给我们照亮了。我与同修在这村里走了3趟，在路灯照耀下快速地发着真相资料，发完了3个村屯。这些村子虽然都安了路灯，但是村子里的摄像头都撤掉了，我们一路平安地回来了。否定旧势力对身体的迫害。2020年3月10日凌晨4点，我与2名同修在本镇的平房区发真相资料。当发到最后一个街口时，同修大姐让我去发那边小街道，他俩去另一边发。我来到了那个街口时，发第一家，回过身来，脚下踩冰，滑了一跤，仰面朝天的摔倒。我的右半个身子感觉很大很大，往起掀，往起胀，往起翻。我想起师父，心里求师父，求师父救救弟子。当我起来时， 发现右边前胸多了一只胳膊和手，悠荡着，吓了我一跳。我求师傅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多了一个胳膊？我用左手去抓它，抓不到它，就在那儿悠荡着。于是我想找同修去，怕同修走远了找不到。但又一想，还是自己把这条街发完吧，然后再找他俩吧。我艰难地挨家发真相资料，请师傅加持。看着多出来的这只胳膊，我用左手吃力地找到右边袖筒里的那只胳膊的手，抓出来，给他一本真相资料，让他往门缝里送。这手他不会拿，软绵绵的，没有半点知觉。发完这条街，找到同修大姐他们，我们一起回到我家。天也亮了，我们开始练第五套功法。我用一只手练，另一只手根本不会动，那只胳膊也看不见了。练完第五套功法，整个右膀子咯咯响，屋子里的人都听到了，里边感到有风在转，使劲地转，左转右转。受伤的胳膊像在一个羽毛口袋贴着，没有疼痛的感觉，可是手不会动，用左手拿它，像皮筋似的拉长。同修大姐建议我到骨科看一看，我也想让医生把这胳膊打上夹板固定一下，所以第二天让女儿开车送我去看医生。经过照相，骨科医生告诉我，右胳膊上边齐刷刷的断了，还有粉碎，只能做手术了，不然接不上了，也长不上了。孩子就联系好医院做了手术，打上钢板，我默默地配合了。其实这已经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，上了旧势力的当了。我坚决否定旧势力，在行为上做到不用药、不打针、练功学法，不把这当病。在医院里，我对儿子说，我是修炼人，20多年没用药了，跟医生说不打针，咱们回去。医生跟孩子说，不打针就吃药。5天我就出院了。儿子给我药吃，我放到嘴里舌头底下，等孩子不在我跟前，我再吐掉。脑子里总是有个声音，吃药打针都是旧势力安排，所以不能配合旧势力，得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手术的第二天我就开始练功，累得直哆嗦，满头大汗，也坚持练。没有音乐，我就心里数数。到第9天，我就开始抱轮1小时。白天学法，有时练2次动功，加紧调整身体。不吃药，不打针，胳膊肿也不在意，不管它，就听师傅安排。1个月后，我就开始走出来，发真相资料，救度众生。直到现在，一路走来都在师父的看护下，过程中有人心，有执着，向内找，把他们修下去。这次摔跟头，有我要去的人心，如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利益心、显示心、怨恨心和情的干扰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我悟到，这次摔跟头也可能是来讨债的，是师父帮我还了生生世世的债，是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。弟子感谢师尊。在梦中，我看到同修用羽毛帮我贴膀子，我自己也在修补。最后，弟子叩拜师尊，今后在修炼中更加精进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